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众议院通过700亿资金法案，未来三年移民执法免受拨款阻挠。
美国四月份贸易逆差收窄，出口创历史新高。
波罗的海火药味浓，俄军北约同场军演。
普京怕被刺杀，紧急关闭防卫监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众议院周二以214票对212票通过参议院版本的预算调节法案，为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以及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提供未来三年约700亿美元的拨款。法案将送交川普总统签署生效。这项重要移民执法立法程序的表决投票基本上按照党派立场进行，而来自加州的独立派议员基利投了反对票。法案经历几个星期的争议，民主党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前一天曾批评拨款规模过大，纳税人资金应用于改善民生而非大幅增加移民执法经费。共和党则认为加强边境安全和移民执法是联邦政府责任。据知情人透露，部分保守派议员希望获得承诺，把更多川普政府时期的边境政策以立法形式永久化。分析认为，法案生效后，这两个单位将获得三年的稳定资金，有助于避免未来移民执法工作因民主党阻挠拨款而受到影响。
商务部周二公布，四月份的贸易逆差收窄 1.2% 至559亿美元，较三月份的566亿美元减少，出口则攀升至3271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有望带动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其中，货物出口额飙升 4.1%， 达到2213亿美元，创纪录的表现主要是来自计算机、民用飞机及石油出口。受伊朗冲突推升能源价格的影响，美国石油出口额也创下历史新高，进口则增长 2.0% 至3830亿美元，主要是由于企业加大投资人工智能相关设备，带动资本货物进口增加。此外，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四月份减少26亿美元至120亿美元，进出口双双下滑，与台湾、越南、墨西哥、欧盟、加拿大及韩国仍维持货物贸易逆差。 FWD Bonds 首席经济学家卢普基表示，关税抑制进口增长使第二季初贸易趋于平衡，而出口却出人意料的强劲，但是能否维持强势仍有待观察。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目前预估，美国第二季度 GDP 年化成长率可达 3.0%，高于第一季度的 1.6%。
波罗的海最近有点热闹，北约和俄罗斯最近同时在这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北约代号波罗的海行动的大型联合军演从6月4号持续到20号，共有15个国家参加，出动了大约20艘舰艇和6000名军人，是今年波罗的海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之一。另一边，俄罗斯则在6月8号到9号在加里宁格勒以及周边地区展开演习，出动约10架军机和2艘导弹舰，内容包括火箭弹发射、轰炸和导弹打击等。加里宁格勒的位置相当敏感，夹在立陶宛和波兰之间，也是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大本营。之前立陶宛外长曾说，北约应该展现突破加里宁格勒防线的能力。对此，普京威胁说，俄罗斯有能力摧毁任何试图攻击这个地区的力量。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说，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拉脱维亚已经在和乌克兰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成为第六个加入乌克兰无人机合作倡议的国家。这项协议不仅能加强双方国防合作和联合生产，也能把乌克兰这几年来积累的实战经验分享给盟友。
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下令关闭一套专门保护他和核心亲信的特种监控系统，担心这个系统可能被刺客利用。金融时报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2月底遭美以联合打击遇刺后， 俄国安全部门紧急关闭了该系统部分功能，并经工程师全面检查，确认与网络完全隔离之后才重新启用。这套系统与莫斯科市内约30万个普通监控镜头完全分离。知情人士透露，哈梅内伊遇刺事件中，以色列黑客利用 AI 技术分析德黑兰交通摄像头数万个小时的影像，精准掌握行程与会面的规律，成功实施斩首。新一代 AI 可透过文搜视频功能自动提炼目标行为轨迹，使克里姆林宫高度警戒。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承认，威权政权庞大监控网络本用于监控民众，现在反而成为自身最致命的弱点。据报道，乌克兰情报部门曾渗透莫斯科交通摄像头，协助刺杀了多名俄军高官。为防万一，普京已下令将两个大女儿与三名孙辈搬至瓦尔代森林地下供电群，与伴侣及两名未成年儿子同住。该供电群配备了数十套防空系统及27座防御塔，比两年前暴增了20座，是俄罗斯最安全的据点之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川普下令开火反击，四月停火面临破裂，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伊谈判只谈不判，以离停火越停越火，中东局势似乎正在升级。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周一晚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美军证实是遭伊朗击落。川普总统周二誓言必须回应，随后美军宣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虽然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但伊朗持续直接间接的挑衅使外界关注，四月以来的脆弱停火面临破裂，美伊冲突恐再度逼近全面对抗。请听报道。
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二证实，周一晚间，一架美国陆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巡逻时坠毁，随后两名机组人员被美军安全救起。川普总统当天表示，飞行员没事，明天会发布一份报告。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两名机组人员在阿曼外海漂流了约两小时后，被隶属海军第59特遣队的水上无人潜艇发现并救起。这是美军首次利用无人艇成功执行海上搜救任务，同时也是人工智能与无人系统在现代战场的一次关键应用。川普总统周二发文证实，这架直升机是被伊朗击落的。他强调，尽管飞行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这次攻击作出回应。当天下午，中央司令部通报称，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昨天伊朗击落阿帕奇直升机的事件。美军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对等回应。随后，据 ABC 报道，美军对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米纳布、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发动了至少七次空袭。总统表示，美军的行动非常强硬，非常有力，而这正是这次行动的意义所在。对于美方的指控与打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放话威胁称，任何部署在我国周边的外国军事力量都可能因操作失误、突发事故或卷入军事冲突而面临危险。降低风险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撤离相关区域。伊朗同时还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和数架无人机，但大部分已被拦截。对此，阿联酋和埃及周三强烈谴责了伊朗对三国的袭击，称其侵犯了三国主权，并威胁到三国的安全与稳定。在另一条战线上，黎巴嫩南部港口城提尔周二发生剧烈爆炸，这是以色列持续追剿真主党恐怖分子的最新军事行动。伊朗前一天威胁称，如果以军继续袭击黎巴嫩，德黑兰将恢复并扩大对以色列的空袭。以色列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 以色列计划对伊朗政权实施更重大且严厉的打击，以军已做好了重返伊朗战场的准备。外界担心中东局势恐将再次升级，和平进程正面临严峻挑战。不过，副总统万斯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乐观表示，只要美国始终围绕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这一核心任务，伊朗战争就不会陷入泥淖。他还补充说，如果外交最终失败，川普总统就将启用其他选项。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川普政府已经向美国500多家医院发出警告，指出这些医院没能向公众提供基本的医疗费用定价信息，而且认为由于缺乏价格数据披露，医疗费用支付方所承担的费用高于应有的水平。请听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该媒体独家获得一份受到警告的医院名单。自今年四月以来，这些医院或者收到了联邦政府的警告信，或者面临更严重的情况，政府要求他们提交计划以提供透明的定价数据。如果未能遵守警告信中的要求，对于那些没有制定计划以公布透明定价数据的医院来说，每家医院都可能面临每年高达200万美元的罚款。美联社已公布收到这些警告信的医院的名单。这些警告目的在解决一个根本问题，患者及其雇主和保险公司可能都不会提前知道验血、影像检查或其他治疗方式所需的费用，这导致其最终支付的费用超出了他们本应支付的金额。一位要求匿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提供名单时表示，川普总统计划加强对价格透明度规范的执法力度，他在2019年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中确立了这些规范。该官员表示，可能还会有更多医院因为未能提供透明定价数据而收到警告信。美国医院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其会员医院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价格透明，而且大多数医院都在遵守今年生效的联邦规范。尽管如此，该协会负责政策的高级副总裁汤普森在该声明中指出，目前的系统对患者来说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并表示医院将继续与政府合作，提高定价数据的透明度。推动价格透明化可能尤其会对一些共和党占优势的州产生影响，包括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印第安纳州、阿拉巴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等，因为这些州所拥有的没有充分披露医疗服务费用信息的医院数量最多。其中德州有42家医院收到了警告信，比别的州都多。印第安纳州也有34家医院收到了警告信。川普政府希望通过提供各种价格清单，医院能够让公众更容易获取这些文件，并确保其中的信息是合法的，而不是基于估算的数据或遗漏关键医疗程序的价格数据。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莫文还将为您报道川习会后美国再次升级科技围堵，扩大涉军中国企业黑名单。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众议员呼吁立法制止中共跨国镇压，保护神韵和海外华人。
调查报告称，中共黑客成科技业最大间谍威胁。
油价攀升和关税加激，中国低价电商出口遇瓶颈。
传美国敦促北约动用国防资金更换华为设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博斯塔近日呼吁 美国应当通过立法、调查和司法起诉，全面打击中共针对神韵艺术团的跨国镇压行动，保护神韵演员和演出免受威胁。根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五月发布的报告，一个亲北京电子邮箱账号自1月1号到4月24号至少向三大洲六个国家发送了28封恶意邮件，企图干扰或取消神韵演出。波斯塔说，相关事件非常严重，属于有组织且具协调性的犯罪，必须严肃看待并彻底调查。波斯塔指出，中共跨国镇压行为已经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主权以及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他强调，美国需要立法保护神韵演员以及所有在美华人、留学生和居民，并对威胁、骚扰或阻挠演出的人依法追究责任。目前包括德州、内布拉斯加州、亚利桑那州、堪萨斯州和田纳西州等州已经通过打击跨国镇压法案。波斯塔指出，需要加强各州之间以及州和联邦之间的协调，并全面参与美国本土防御。他同时呼吁，联邦政府也需要做得更多，比如强化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加强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及跨部门合作。他认为，制止中共跨国镇压应该成为美中关系的重要议题，并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反制，因为这已经不仅限于美国，而是全球面临的问题。
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周二发布报告指出，中共正将网络间谍活动纳入产业政策，升级针对科技企业的黑客行动，窃取 AI 技术和知识财产，以加速 AI 发展。报告显示，与中共有关的黑客组织包括模糊熊猫、野马熊猫、阴云熊猫、旭日熊猫及曲速熊猫，对科技业的攻击超过了其他产业。仅模糊熊猫的密码喷洒攻击就影响超过了340家美国机构。 CrowdStrike 反敌对行动负责人麦耶斯表示，科技企业拥有全球最具价值也最容易遭到攻击的资产，每一次 AI 技术突破都带来新的安全风险。他指出，中共透过网络间谍缩小 AI 创新差距，企业在开发与应用 AI 时都必须将安全纳入首要考量。这项调查涵盖了去年4月至今年3月，结果显示中共相关黑客对科技公司构成最大的间谍威胁。麦耶斯表示，中美 AI 竞争激烈，中国的目标是2030年前取得全球领导地位，不仅大型 AI 实验室、小型专精开发商也面临威胁。白宫4月份已发布备忘录，指控中共大规模窃取美国 AI 研发成果。报告还指出，朝鲜、俄罗斯及伊朗黑客也在锁定科技产业，其中朝鲜甚至透过假身份取得远端 IT 职位，为政府筹措资金并搜集情报。
在油价上涨和关税的双重夹击下，中国的低价电商出口正遇到瓶颈。据总部位于卢森堡的一家咨询机构对中国海关数据的最新分析，中国低成本电商的出口额在今年4月同比大幅下跌 10.9%， 回落到98.1亿美元。这不仅是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滑，更被视为中国电商高速增长时代的终结。分析指出，除了运输等外部成本激增，去年年初为了应对美国关税政策，曾经出现一波抢出口，垫高了基数，这也是今年上半年同比数据严重滑落的原因之一。处在供应链终端的中国卖家最先感受到寒意。一名在电商平台销售女装的深圳卖家透露，由于每件衣服的平均运输成本增加一美元，他不得不把零售价调高两美元。坦言，这笔开销最终势必得由消费者买单。提高售价虽然保住了利润，但销量也因此略有下降。分析指出，曾经高歌猛进的中国跨境低价电商正面临成本、关税和需求疲软的多重挤压，行业洗牌恐将加剧。对于数以万计的依赖跨境电商谋生的中小卖家和工厂而言，这个寒冬恐怕还远未结束。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将华为及其他中国供应商视为国家安全风险，并已将其排除在美国的网络之外。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政府已敦促北约盟友动用国防开支更换其网络和关键基础设施中来自华为的组件。报道指出，欧盟此前也计划修订网络安全法，加强监督，包括在欧盟层面禁止中国供应商进入电信网络。此前，欧盟已将华为和中兴通讯列为电信网络的高风险供应商。不过，这项计划遭到德国和西班牙带头反对。熟悉谈判的人说，两国的官员希望保留国家层级的控制权，同时担心若在欧盟层面一刀切禁用中国的供应商，可能招致北京的经济报复。事实上，从关键网络中拆除华为设备的问题，近年来在德国一再摆上桌面。德国曾考虑动用公共资金补贴德国三大电信运营商来换掉华为的设备，但是由于牵扯金额庞大且政治敏感，进展一直相当缓慢。目前，欧洲 5G 基础设施中有大约 33% 至 40% 来自华为与中兴通讯等中国供应商。分析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围绕华为设备的争议仍将是欧洲的一道难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习会后美国再升级科技围堵，扩大涉军中企黑名单，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社交平台用户佩里斯发现 iOS 27代码里存在着一段名为休息提示语的文本代码，这表明 Siri AI 大概率会在长时间对话之后推送休息提醒，同时还会告知用户 Siri 并非是真人。在今年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主旨演讲中，苹果谈及了开发 Siri AI 的过程中涉及了多项隐私与使用责任问题，但是对于对话时间过长这一情况，苹果并没有做出说明。根据佩里斯分享的代码内容来看，目前并没有设定固定的提醒触发时长，苹果或许会结合时长及其他综合判定条件来决定是否弹出提示。苹果尚未正式确认这项功能，也没有说明其具体的运作方式，该功能目前也并没有上线，现阶段相关的内容仅存在于系统代码当中。
美国宇航局 NASA 周二宣布，三名美国宇航员和一名意大利宇航员将组成团队执行下一次阿尔特弥斯任务，预计将于明年年底发射，具体日期尚未公布。 NASA 阿尔特弥斯专案经理帕森斯说，阿尔特弥斯三号是一项复杂且高度协调的多火箭发射计划，它将在短时间内使用三枚世界上最强大的火箭完成任务。这项任务将在地球轨道上进行航天器对接演示，并将首次在太空测试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和贝索斯的蓝色起源公司的月球着陆器。尽管为期两周的阿尔特弥斯三号任务不会接近月球，但它被视为 NASA 将在后续阿尔特弥斯任务中使用的两款主要登月着陆器的关键首次测试。这两款着陆器将把宇航员送上月球表面。
AI 模型 Cloud 开发商 Anthropic 向大众开放了旗下最强大版本的技术，同时陷入在敏感领域的使用。该模型被称为 Fable 5，是 Anthropic 新的 Meadows 系列中首个广泛开放的模型。 Meadows 是 Anthropic 最先进的 AI 技术产品线，在四月份对外发表，但因网络安全疑虑而受到限制。 Anthropic 表示， Fable 5在编写和出错软体程式码、回答复杂的研究问题以及分析影像方面表现极为出色。与此同时， Anthropic正向已经获得这款模型体系存在权限的公司和组织提供无限制版本 Cloud Meadows 5，其中包括加入玻璃之翼计划的网络安全合作伙伴。 Anthropic 在4月份宣布 Meadows 发现了数千个软体漏洞之后，到目前为止，在崔凤蝶计划下仅限于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大约200个组织存取，这个获选的群体在6月初扩大到分布于15个国家的约200个组织， 预计未来还会进一步增加。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习会后，五角大楼更新了中国军事公司清单，把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多家中国顶尖科技企业列入其中，认定这些公司涉嫌协助中共军方，这再次凸显美中之间在科技与国安领域的深层博弈。请听报道。
美国战争部周一公布最新 1260H 清单，依国防授权法要求每年更新，将188家实体列为受中共军方支持企业。名单除了华为、中芯国际、大疆、海康威视等既有企业外，更引人注意的是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和比亚迪也被纳入。美方表示，这些公司与中共国资委、工信部等机构存在直接或间接联系，因此被认定为中共军民融合体系的一部分。阿里巴巴和百度被指与工信部相关的中国国防工业体系有关，比亚迪则被指与国资委及工信部存在间接联系。此外，名单也纳入多家中国科技与战略产业企业，包括记忆体大厂长江储存与长鑫储存、人形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自动驾驶业者速腾巨创，以及生技公司药明康德。路透社报道指出，美方规划自本月底起禁止政府与名单内企业直接签约，自明年起进一步禁止透过第三方采购相关产品与服务，可能扩大冲击美国企业供应链合作。分析指出，这份清单虽不等同立即制裁，但将限制企业与美国政府及军方合作空间。彭博社则指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三大代表企业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同时上榜，显示美国对中国 AI 产业的防堵进一步升级。值得注意的是，该名单曾于二月短暂公布后又撤回，外界当时揣测与川习会安排有关。而此次公布时间距离川普总统五月访问北京后不到一个月，随着名单正式公布，预计不仅这些公司会强烈反对，中共也会强烈反对。美国战争部则强调，美国政府保留根据其他授权对相关企业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尚未对此置评。此外，外界也关注科技合作争议延烧。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上周一在台北国际电脑展宣布与宇树科技合作开发新一代机器人，引发舆论质疑可能涉及美国国安风险。分析认为，这份清单在川习会后中美维持贸易休战的背景下出炉，再次凸显美中之间在科技与国安领域的深层博弈。即便双方在贸易上暂时缓和，围绕军民融合、关键技术与供应链安全的角力预料仍将持续。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